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19号，公元2005年12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南非支持西藏人士呼吁民众不要购买中国货。达仁斯拉举办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印度呼吁中国停止向尼泊尔输送大批武器。藏人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展开抗议，谴责镇压西藏僧人。胡锦涛访问西藏安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南非支持西藏人士日南戳盘摩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呼吁南非民众不要购买一切写有中国制作的货物。日南戳盘摩表示，一年一度传统盛大的宗教节日圣诞节即将来临，但是可悲的是，目前在南非市场到处都可以见到写有中国制作的圣诞树装饰品。日南戳说，每位消费者从一个宣布是无神论国家的中国手中购买具有宗教意义的中国货时，应该在道德和良知上向自己提出疑问。因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前任主席毛泽东曾经表示，跟宗教打交道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用枪杆子。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权，并任意逮捕和虐待西藏佛教僧尼、法轮功信徒和新疆回教徒等。中国还大规模制作西方国家使用的圣诞节装饰品，并将中国童工制作的货物以低价销售在南非市场上。如今南非市场上写有中国制作的货物严重泛滥，其中包括圣诞装饰品、服装和日用品等等。南非政府认同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并向中国政府转达讯息，说明由于南非与中国的这些贸易政策，导致上千名南非民众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南非支持西藏人士日奈戳潘摩还表示，中国是全球人权记录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中国严重实施劳工制度，大量对外出口的中国商品是来自于中国劳改营监狱的工厂中，这些劳工很多不是刑事犯，而是为自己国家的独立举行和平示威，却被冠上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分裂分子等罪名的政治犯。日南戳最后说，如果我们全体动员起来，共同努力抵制人权状况恶劣的中国所制作的商品进入南非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中，我们就可以通过资深政治家彻底制止中国货的泛滥，这也是支持南非声援运动的一种表现。请继续收听新闻。达仁斯拉举办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详细内容请听果宾佳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于今天星期一开始在下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总学校中举办了为期10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11年制西藏流亡社区学校和西藏儿童总学校、西藏流亡政府所辖成人学校、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等17所学校的63名学生和18名教师等共计81人参加了这次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鲁日在今天的培训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参加培训会的学生们一定要认真聆听有关演讲内容，同时将所有疑问大胆地提出来，共同讨论并得以解决而做出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表示，作为一名学生，必须要尊重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团结友谊，好好学习，将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主付出贡献。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巴兹人表示，很多西藏学生毕业后不能及时得到工作，因此必须在印度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他说，就这样一来，有很多西藏青年人远离了西藏社会，从而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有关政策、流亡藏人的自由斗争等方面也会逐渐变得模糊和陌生。因此举办这样的培训会，主要是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 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体系和西藏的现状，以及流亡藏人所引进的社会责任感等问题上进行培训。这次为期10天的培训会上，将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内，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向参加培训的师师们发表演讲，并且接受有关与会者的提问。据了解，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从2004年12月开始决定，将陆续地向西藏学生展开各种培训会，提高对西藏问题和当中政治局势等方面的意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向尼泊尔当局提供大批武器的援助，并要求中国参与国际行动，强迫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重建民主法治的联合政府。根据《经济时报》消息，印度外交部秘书长谢扬萨仁在访问尼泊尔期间，本周二表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着手展开行动来制止尼泊尔当局独裁化的政治压制，促进重建联合政府。对此，印度政府希望不光是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这个行动。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在今年2月解散联合政府，接管政治权力之后，引起印度、英国和美国等传统武器供应国对尼泊尔实施武器禁运。而尼泊尔境内又有大量毛派分子需要镇压，因此从上月开始，尼泊尔转向印度的竞争国家中国和巴基斯坦寻求武器。中国政府在11月22号和23号通过西藏边境向尼泊尔输送了18辆装满武器弹药的卡车。长期以来，印度国防部一直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部署核武军事基地和增加大规模军事力量，严重威胁印度的国防安全和邻国地区的生态系统。这次针对中国政府通过西藏向尼泊尔运输武器的行为，印度外交部秘书长谢扬萨仁利用访问尼泊尔的机会，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向尼泊尔当局提供大批武器的援助，并要求中国参与国际行动，强迫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重建在今年2月解散的联合政府。请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展开抗议，谴责中共镇压西藏僧人。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今年11月份镇压西藏哲蚌寺僧人，继续践踏和侵犯西藏的人权和信仰权利，美国旧金山藏人上周展开示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西藏僧人和所有政治犯。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组织民众于本月17号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派遣工作组于今年11月在拉萨哲蚌寺强迫僧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且拘捕拒绝接受教育的5名僧人，导致哲蚌寺的一位僧人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压力下在僧舍中去世。旧金山西藏青年会指出，非法监禁、受审、虐待、屠杀的侵犯人权行为至今在西藏不断的发生，西藏人民仍然在遭受着严重的人权践踏和痛苦。本月17号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抗议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的人士，强烈谴责中国侵占西藏的同时，继续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信仰权利。示威者提出的前提条件包括释放哲蚌寺5名僧人，还丹增德勒仁波切和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的人身自由。旧金山西藏青年会指出，中国经济迅速发达的同时，人权记录也在不断的恶化。近期在西藏境内发生镇压僧人的事实，再一次显示出中国侵犯人权的现象仍然在西藏不断的上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西藏安都，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上周前往西藏安都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胡锦涛在访问期间表示， 国家高度重视当地民众的发展权利。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胡锦涛结束访问后表示，人民有何困难，我们必须以此出发点，特别是要符合人民的需求。胡锦涛在访问期间不仅走访了安多的农村和城镇，而且还参观了部分贸易机构，并且拜会了部分玉树退休老藏人。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地对外宣传，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表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中显示，在中国全力追逐现代化之际，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西藏人的生活则接近非洲穷国。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中国学者唐大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由于城区失去了供应，一部分藏人市民开始收集物资，城镇区的粮店被砸开了。正当人们蜂拥上前准备装这些粮食的时候，却有人往粮食里拨上了大量的汽油、柴油，点燃了熊熊大火。在其他的地点，物资被藏人们从商店里抱出来堆放在街上，准备分发给群众的时候，也被一一点燃烧毁了。汽车、救护车、大量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同样的这样被处理掉了。这个时候的市区到处火焰冲天，一些藏人猛然明白了这是武警便衣们干的，于是他们见到汉人和内地人就打。他们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中开始绝望了。整整一天，20000藏人在市中心东突西撞，但他们再无法冲出去了。很多饥饿的外地藏人开始进入本市区居民家中寻找吃喝的东西，致使市中心的居民出现了普遍的恐慌状态。3月5号6点左右，在武警和公安的严密监视下，几百名正在拉萨旅游的外国人被集中在拉萨西郊的假日旅馆，开始进行有步骤的疏散。一部分团体旅游前往日喀则，个人旅游者则分两批，分别经樟木口岸前往尼泊尔、不丹。另外一些在清查名单上挂名的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则被送往贡嘎机场，在那里接受检查，然后乘机前往成都和北京。当武警系统和拉萨市公安局外管部门于晚间8点清点人数时，发现还有37名外国人仍然留在拉萨地区，没有集中。他们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了武警临时指挥部。晚间9点左右，临时指挥部下令各单位一定要在6号前将这37名外国人找到，并且集中到100公里外的贡嘎机场待查。5号深夜，聚集在市中心的藏人分为几股向城外突围，但是由于武警方面的严密封锁，只有少量的人突了出去。武警方面出动的小股部队在市中心地带也受到藏人们的顽强抵抗。这一夜，拉萨市边缘地区和市中心地带形成了藏人和武警部队的僵持局面。武警企图以小股部队进入市区中心清查的计划，由于藏人们的顽强抵抗而无法执行。直到6号清晨7点，武警小股清查部队只在市中心找到了12名外国游客，其他25名外国游客仍然不知去向。3月6号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发布了在拉萨开始公开进行镇压的命令。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大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一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